心灵的游牧民族，在这个谁都不管谁的后现代社会里，每个人的心灵都是游牧民族，成长的过程就是寻找的过程，每一颗漂泊的心灵其实都在寻找生命的绿洲。本节目由真耶稣教会台湾总会制作，欢迎收听。
现在收听的是心灵的游牧民族，我是佩芝。我们今天要进行的单元是小人物的悲喜，这个单元今天我们非常高兴请到一位年轻的女孩来到节目中跟大家聊聊天。我们先请这位女孩跟大家打一声招呼。
大家好，我是荧光。
荧光，你现在几年级？
我现在要升大四了。
大四你就读哪个学校？
我现在是就读中山医学院医学系。
医学系四年级学生。
对，要升四年级了。
今年几岁？
我今年21岁。
21岁啊？
对。
荧光读完医学院是不是就要当医生了？
对啊。
为什么会想要当医生呢？
因为我小的时候就常常感冒生病，那都去给医生看，那我觉得说每次去给医生看啊，医生只开了一些药还有打一支针就把我的病医好了。
是。
对。所以我觉得医生就好像是魔术师一样，可以解除人家的痛苦。所以那个时候国小一年级开始，我就想要当一个医生。
哦，原来是这样，就是小时候常常感冒，然后去看医生，觉得医生好像魔术师一样，一下子就可以把你的病变好了，这样是不是？
对。
那荧光后来如愿的在念医学院的过程里面，有没有什么东西，有没有什么事情是令你特别印象深刻的？
有啊，我记得我大一的时候我们在学解剖学，那我们在要认识一些骨头，那我就把一串的人的脊椎骨带回房间这样仔细看，那我看之后我觉得很感动，因为我觉得神他创造人实在是太奇妙了。
怎么说呢？
因为我看过我们人体号称最漂亮一块骨头叫做蝶骨，蝴蝶的蝶，那它就真的长得像一只蝴蝶一样，有翅膀，还有那个触角，
还有触角，
对，而且左右对称非常的好。那有些地方该薄的地方薄，该厚的地方厚。
是。
那我曾经用黄色灯光从上面照下去，那有些骨片是呈半透明的，所以我看了之后就觉得好感动。那我就在欣赏那个对称的那个美。
所以你就觉得哇，这骨头是神造的，然后竟然这么样的美丽，然后这样的对称，而且是不是都所有的构造啊，所有的功能都配合得好好的？
对，每一块骨头都互相搭配。
是脊椎骨吗？
全身每一块骨头都是互相搭配的，而且都配合的刚刚好。
那荧光，您刚刚说的那个蝶骨在哪个部位啊？
在头部。
头部啊？
哎，对。
哦，好好好。那接下来我就很好奇啊，刚刚荧光说小时候他觉得医生就像魔术师一样，当你感冒的时候他可以把你的病变好。那可是荧光在念医学院这段时间，有没有遇到一些比较艰难的病例，是那些是连医生这个魔术师都没有办法医好的？
当然有啊，就算是魔术师他也是人啊，
是。
所以像一些癌症，大家所知道的癌症是有的时候没有办法把它医好的。那还有一些先天性的疾病，因为是由基因染色体来控制，所以根本就不可能去医它。
是。我想癌症大家都清楚，癌症可能是比较不好医的。那所谓的先天性疾病，我想这个我们就比较不太清楚，为什么先天性疾病它也是一种绝症呢？
因为先天性的疾病都是由染色体来控制，那染色体是控制我们身上所有一切的生理活动，一旦出了问题就没有办法去改变它。
嗯，那哪一些先天性疾病是没有办法医治的？
先天性的疾病很多，像大家都知道的，像唐氏症
哦，
这个就没有办法医，还有像白子，
是，
这也没有办法。
嗯，除了这两样之外，还有没有别的病例是我们不清楚的？
哦，还有很多啊。那目前我比较知道就是僵直性脊椎炎，那也算是一种由基因控制的一个疾病。
什么是僵直性脊椎炎啊？
僵直性脊椎炎是一种免疫系统的疾病。
是。
那免疫系统就好像大家知道，它是用来保护我们人体的。
是。
对，所以它是来对抗从外面来的那一些细菌啊、病毒的。
嗯。
可是僵直性脊椎炎的人不一样，就是免疫系统它会反过来攻击我们自己身上的细胞，
嗯哼哼，
然后把我们身上的细胞当成细菌一样去攻击它，
就是攻击好的细胞。
对对，攻击好，会反过来攻击好的细胞。
那会造成什么样的结果？
因为僵直性脊椎炎是主要攻击脊椎骨，它也会攻击身体上其他的关节，像踝关节啊、膝关节还有髋关节都会受到影响。
嗯哼，
那因为是主要攻击脊椎嘛，所以脊椎骨会开始一块一块的粘起来，一旦粘合就没有办法再复原。
嗯哼哼，
那会从腰部的那个脊椎开始一直往上粘到脖子那里的脊椎，
嗯，
最后整条脊椎骨会粘住，然后会僵硬，然后身体会开始往前倾，然后到了末期之后就会变成90度很严重的驼背，就是变成畸形。
哇，那根本抬不起头来了，就没有办法举起来了嘛。
对，腰会弯的都直不起来。
那眼睛怎么办？眼睛只能看地上是不是？
对啊，就没有办法往前直视了。
嗯哼哼哼哼。
对，所以是个很少见而且很严重的病。
那这种病是没有办法医治？
对，因为这个病跟遗传有很密切的关系，所以这个病没有办法医，只能够用药物控制它恶化的速度。
嗯哼哼。荧光现在非常年轻，才21岁是不是？
对。
那除了小时候常常偶尔生点小病，长大以后身体还是这么健康吗？
当然没有，因为最近我发现我自己得了一个病，就是我刚刚所提到的僵直性脊椎炎。
僵直性脊椎炎，
对，
一开始发生的情形是怎么样的一个状况？
就好像我刚刚所说的，免疫系统除了会攻击脊椎之外，它也会攻击其他的关节，所以我最严重的发病的时候是在今年1月23号礼拜六，那早上起来我突然发现两只脚痛得没有办法站。
是。
那其实平常我就有那个下背痛的毛病。
是。
那但是因为我是读医学院，那功课很重，所以我都一直以为说是坐在书桌前面坐太久，所以才会腰酸背痛，所以我根本就没有去理它。
嗯。
那我也从来没有跟医生提过这种事情。那因为当初脚比背还要再痛，所以我们都把注意力全部放在脚的上面。
是。
那后来大概到3月份、4月份的时候，脚开始长了一颗一颗像肉瘤一样的东西。到了4月份之后，那个长的速度很快。
嗯哼。
三个礼拜之内，两只脚长了十几颗。
是。荧光自己是学医学的，以你个人的判断，那是什么样的情形？什么样的肿瘤才会一下长那么多啊？
因为当初我刚好在读肿瘤学。
哇。
那依照我们当时我们肉眼所可以看到一切，从它生长的速度、它的外观还有它长的部位来看的话，怎么样都像恶性瘤。
那医生也是这样告诉你的吗？
对，医生看之后，因为它长的速度实在太快，而且整个扩散开来，
嗯，
他告诉我说他开始在害怕了，所以我去看了隔天他就马上把我开刀要做病理切片。
是。那开刀的状况是怎么样的？
做病理切片的话，就是把那个瘤把它切开，然后剪一小块肉下来放在显微镜下来观察，看看有没有癌细胞。
是。那那个结果呢？
我觉得很感谢主，那结果这个并不是恶性瘤，是一种叫做肉芽肿的东西。
嗯哼哼。荧光，你在动手术那个过程里面会不会害怕？你以前有没有动过手术啊？
我以前从来没有动过手术，所以我当初知道说要动手术的时候，我当然会很紧张很害怕，因为我知道说打麻醉药一打下去那瞬间会很痛。
嗯哼。
那我也知道说当麻醉药退了之后那个伤口会很痛。
是。
因为我知道说明天会很痛，所以我要开刀前一天当然会很害怕很紧张。
是是是。荧光，你的家里是你家住在哪里啊？
我的家是住在台南县的新营市。
所以你一个人在台中吗？
哦，我还有我的姐姐，她当时在读中兴大学，所以那一天开刀的时候，她也陪我一起去开刀。
是，
但是
就算她没有办法进去。
对，
是是，
就算她陪着我，但是她也只能够陪到我到外面。你进了开刀房，就只剩我跟医生、护士三个人了。
是，你还记不记得当时是怎么样的情况？
我当时很记得很清楚，那时候是很紧张，不过我记得要开刀前的前一天晚上，我就跪下来祷告，跟主耶稣说，主啊，我明天就要开刀了，明天开刀的时候求你能够抓住医生的手，带着他帮我动手术。
是，
因为我虽然自己是医学系的学生，但是医生跟主耶稣比较起来，我还是比较相信主耶稣。
是，
所以我很放心的把我自己交在主耶稣的手上。
是，是
因为我知道在他那边有很丰盛的怜悯。
是，
所以当我在开刀的时候，我也想到说是主耶稣抓着医生的手在帮我动手术的时候，我就很放心。
是，
因为我知道他不会随便乱给我动手术的。
嗯哼哼哼哼。
那当时躺在开刀的床上的时候，我心里一直默念着诗篇第23篇、因为那是我自己非常喜欢的一段经节。
好，我们请荧光念出来给所有听众朋友听，好吧？
好，诗篇第23篇，耶和华为牧者。第一节，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他使我的灵魂苏醒，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宴席，你用油膏了我的头，使我的福杯满溢。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
非常谢谢荧光，我们先休息一下，来欣赏这首《耶和华是我的牧者》。
我主是我牧者，我必定不至于缺乏。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他领我到可安歇水。
心灵的游牧民族，在空中的朋友，大家好，我是佩芝，
我是荧光。
我们刚刚听荧光说到啊，就是说在一月的时候，荧光生了一个病，那个长在脚上的肿瘤看起来很像是恶性的。那当荧光接到这样的消息的时候，有没有什么心里有没有做最坏的打算呢？
有啊，因为我自己本身也是要当医生的人，所以我知道说如果说恶性瘤的话必须截肢、就是必须把双脚都锯断。
是，这是恶性瘤的做法是不是？
对，
以我来说，我对恶性瘤的认识是，恶性瘤是不是就是癌症？
对，就是癌症。
那如果锯断以后，癌细胞会不会蔓延？
嗯，如果说没有把癌细胞完全清除的话，当然会那个侵蔓延到全身。所以当初我母亲知道说恶性瘤的话，因为她是个母亲，所以她会想的比较远。
嗯哼，
然后她也会想说，我可能会因为这个病就去世。
哦，
所以有一天她就打电话过来告诉我说，如果说主耶稣要把你接回去的话，那我们也没有办法。
可是荧光，你当时听到这样子的话，心里有没有什么感触啊？
嗯，那个时候 因为是在母亲节的前夕，我妈这样对我说，所以听了当然会有点难过。但是我对于死，我并不会感觉到害怕，因为我知道说我是个基督徒，那我死了之后还有永生，有永生在等着我，所以我不会害怕。我就很认真的在考虑说，如果说是真的主耶稣要记得这个病把我接回去的话，那该怎么办呢？那我仔细想一想，我告诉我自己说，主耶稣很爱我，那如果说他真的要把我接回去的，是因为他太爱我了，所以想要早点看到我，在我21岁的时候就急着把我接回去。那其实这也应该要感谢主一件事情，因为我知道我死了之后还有一个更好更好的地方在等着我。
所以当时在刚发病的时候其实还是有很坚强的信心，是不是这样子？
对对，因为我还是很爱主耶稣的。
那当那个本来那些肿瘤在外观上或者是一些迹象的判断都是恶性的，可是切片检查之后是良性的，是不是？
应该不能够说是肿瘤，应该说是肉芽肿。
所谓肉芽肿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会发生？
那是一种免疫系统的反应。因为医生发现说这个肉芽肿是一种免疫的反应，所以那个时候他就怀疑说是免疫系统出了问题，所以他就把我转到免疫科去。
那到了免疫科他们又是怎么样给你诊断的？
哦，到了免疫科之后，因为那个医生他是免疫方面的专家，那他同时也是我们中山医学院医学研究所的所长，那是一个很资深的老医生。那虽然是说隔天就要去给医生看了，那我也知道说他是一个能力很好的医生，但是我去看的前一天晚上还是跪下跟主耶稣说，主啊，我明天要去看医生了，虽然他是研究所所长，但是我还是求主耶稣你能够赐给他智慧，让他能够做出最正确的诊断出来。
当你去看医生的时候医生怎么说？
那医生看到我的脚肿成那个样子，他也吓了一大跳，但是这个时候他就突然问我说，你是不是有下背痛的毛病？那个时候我听了吓一跳，因为我这件事情我从来没有跟任何人提起过，那我自己本身也没有放在心上。
是，
那医生就问我说是不是会有下背痛。那我就说是，然后他问我说，那你是不是早上的时候那会比较严重，然后活动几个小时之后症状会比较改善？那我也说是。那医生就马上叫我去照一张骨盆的 X 光。那 X 光片出来之后，医生看了就对我说，你的骨盆的关节已经发生了变化。意思是说骨盆那边的关节已经粘起来了。
是。
那照理说关节的地方那个骨头应该是分开，中间有软骨，但是因为我骨头已经发生病变，所以骨盆那边的关节就开始粘起来。对，那医生又做一些检查，然后一个礼拜之后他就告诉我说，你得的是僵直性脊椎炎。
僵直性脊椎炎，
对，
就是一开始荧光跟大家提的那个先天性疾病的一种。
对，
除了刚刚荧光说最后会驼背，那他是不是有什么疼痛？
哦，对，因为那个时候已经是五月底，那我下背痛的毛病越来越严重。那因为就是脊椎骨腰部那边的脊椎骨要开始要粘起来，所以晚上睡觉的时候一躺下去就觉得很痛，那常常没有办法躺着睡觉，必须侧着睡。那有的时候因为站起来，那会觉得说在腰部那边的脊椎骨都好几块全部粘在一起，很难受。所以站着也很不舒服，必须坐着。还有就是我祷告的时候，因为祷告的时候是跪在地上，那身体都打直，那身体一打直的话就觉得说脊椎骨又挤在一起了，所以我必须伏在地祷告，就是说我的额头就碰在地上，这样子伏在地，有点像磕头那个样子，伏在地这样祷告。这样祷告很不舒服，但是为了能够跟主耶稣多说几句话，我觉得我心甘情愿。
也就是在生病的时候荧光还是常常祷告，是不是？
我每天都为自己的病情祷告。
那你有没有吃药啊？
哦，没有没有，我没有。自从我被医生诊断是僵直性脊椎炎的时候，我就隔天我就开始进食祷告，然后拒绝接受一切治疗。
为什么荧光你自己学的是医学系哦，你将来也是要当医生，可是你却不相信医生吗？
我想就是因为我将来是个医生，所以我知道说医生的能力范围有多少，我知道医生可以做什么，医生不能做什么。
是，所以有些病它变成不是说你吃药或是打针就能完全解决的，是不是？
对，这个病它只能够用吃药来控制，但是吃药只是减轻这个病情的疼痛的程度而已，并不能够阻止它发生。
嗯哼哼。
那吃药的话，医生也告诉我必须吃一辈子，然后这些药物又有副作用。
嗯、是，那当时荧光那一段日子是怎么过的？
那段日子我就请我们教会的人帮我祷告，那我自己也进食祷告，那我不吃药。那段日子是比较难过，虽然到五月底的时候脚上的肉芽肿已经消下去，但是下背开始痛，然后骨盆的关节也开始在发炎，然后这膝盖那里的关节也受到了影响。
是，
所以那段日子是比较不舒服一点。
我想身体一定是很痛，是不是？
感谢主啦。虽然是我，因为我当时也找一些临床的文献，他是告诉我说，僵直性脊椎炎的病人，很多人会在半夜的时候痛醒。
是，
那很感谢主的是，主耶稣他都把我的痛苦减到最轻最轻，所以我觉得我比一般僵直性脊椎炎的病人还要再轻松。
嗯哼。
那我跟主耶稣说我不想吃药，所以他就真的让我不必吃药。
嗯哼。
我在睡觉的时候，我很快很快我就睡着了。
嗯哼。
而且我都睡得很沉，从来没有说在半夜痛醒过的。
嗯哼。
所以我觉得说这是主耶稣给我最好的止痛剂。
是，除了身体上必须要承受一些不舒服之外，有没有什么内心的挣扎？就是为什么你这么年轻你会得这样的病，或者说当你很痛的时候没有人在你身边陪着你？
那个时候我最痛苦的是四五六三个月。
是，
那个时候因为学校事情很多，那教会事情也很多，所以在我最痛苦的时候那三个月我都没有办法回家。
嗯哼哼。
那所以我都没有办法看到自己的爸爸妈妈，所以那时候很想家，而且觉得很孤单。
是，
那个时候我也跪下来跟主耶稣祷告，我就跟主耶稣说我就把我心里面那种感觉跟主耶稣说。那有的时候我会很痛，肉体上会很痛苦。那当我最痛苦的时候，我就跟主耶稣说，主啊，帮助我加添我的力量，让我可以度过这一刻。那很感谢主，这样子三个月我还是这样走过来了。
在荧光就是一心一意要靠主那一段时间，有没有经历任何怀疑的时候，或者是说旁边的人觉得你真不应该不吃药，然后不接受治疗，然后却是完完全全祷告交托给神，旁边的人看了会不会觉得很奇怪？
当然啦，旁边的人看了会觉得很奇怪，他们会觉得说说你自己也是医生啊，为什么要做这种很危险的事情，因为这是拿自己的未来在开玩笑。
是，
那有的时候因为我也是跟人家说我得了这个病，然后对方就问我说这是什么样的病，那我就告诉他这是跟遗传有关系疾病，没有办法医，医生也跟我说会跟着我一辈子。然后对方听了之后，他就只跟告诉我说，哦，主耶稣要给你一根刺啦，意思就是说这个病不会好，你就认命吧，就让他跟着你一辈子吧。所以听我觉得很难过，因为当时我本来是要想跟他说，但是我还是相信主耶稣是全能的医生，他可以把我医好。
是，
然后当他这样一句话下来，我的心都凉掉了。
哦，
所以那时候会觉得说很难过。我意思是说，当我一心想要靠主耶稣的时候，被这样泼了一桶冷水，我觉得很难过。
是。
我觉得他们应该要支持我的，应该要鼓励我说，对，你做这个决定很对啊，我们会帮你祷告，你要一心的靠主耶稣才对。可是我没有想到他们的给我的反应竟然是说，既然这样的话这个病可能就这样不会好，你就认命吧，就让这个病跟着你一辈子吧。他们给我的反应是这个样子。所以我觉得很孤单，都没有人支持我。
荧光那个时候是选择听他们的话，哦，接受这就是所谓的一根刺，你就好好忍耐，或者是说荧光相信主耶稣有能力医治你？
我当然相信主耶稣他有绝对的能力，他把我医好，因为他是神，他是全能的医生。就算这是先天性的疾病，这是由基因所控制的疾病，那又怎么样呢？因为圣经上从小就告诉我们说，神他是没有难成的事。
是，
所以我相信不管是什么病，只要他愿意，他都医得好。
就算是在最软弱的时候，荧光还是知道耶和华是我的牧者。
对对，我一直都相信的。
是，那我们刚刚听的是中文版的耶和华是我牧者这首诗歌。现在我们来听一个年轻12岁的小女孩唱的英文版的耶和华是我的牧者。
Kindness.
您现在收听的是《心灵的游牧民族》，我是佩芝，
我是荧光。
是，我们刚刚听了荧光两段见证，就是从一开始发现脚上长了肉芽肿，一直到最后发现这个是免疫系统出了毛病，就是得了所谓的僵直性脊椎炎。刚刚荧光告诉我们哦，在生这个病的过程，身体非常的不舒服，又正好遇到要考期末考。就算是在身体上或者是说精神上都要承受一些压力的状况之下，荧光刚刚一直告诉我们，他唯一的依靠就是主耶稣，他相信主耶稣有这样的能力来医治他。那虽然旁边的同伴会觉得很不可思议，或者是甚至开始劝荧光你要好好接受这个事实，可能他会跟着你一辈子这样的疾病。我想知道就是哈，荧光在这样子一心一意信靠主耶稣的过程里面，主耶稣有没有给你什么样的回应？
那个时候虽然是身体不舒服，但是我觉得很奇妙的是，那个时候我一点都不会觉得担心，也不会觉得很害怕。
是，
我觉得心里反而觉得很平静。那是一种我从来没有感受过的一种很好的感觉。
是。
那后来我才知道说，因为这种感觉就是圣经上所说的，主耶稣要赐给我们每一个人的平安。
是。那也许并不是说荧光自己告诉自己要平静下来，而是主耶稣亲自赐给你的心底的平安，是不是这样？
对，我没有刻意的去要求自己说不要去担心，不要去担心，我就自己不会去担心，我害怕不下去。
是。
所以我觉得那种感觉很美好，就是只能够用平静安稳这四个字来形容。
是，所以荧光当时的心理状况是靠着神而平静安稳。刚刚荧光说了，从四月到六月是不是这段时间发病，然后身体很不舒服。那现在呢？
我现在已经全部都好了。
为什么？怎么说？
因为我后来的话，我就请我们教会的人帮我祷告。
是。
让我自己没有吃药，为进食祷告，然后祷告一段时间之后，我发现我的下背痛毛病开始减轻了。
是。
然后一直到7月3号时候，那一天我就突然发现躺下去的时候已经不会痛了。
就那一天突然发现不会痛吗？
对对，因为之前的话每一天躺下去的时候都会痛，那都没有办法躺着睡，必须侧着睡。
是。
所以突然有一天躺下去不会痛，竟然可以很舒服的躺着睡的时候，我觉得很奇妙，怎么突然有一天不痛了？
那荧光会不会发现，会不会想说啊，可能只有今天不会痛，明天可能又要痛了？
对，我当初是以为也是有那种心态，可是我发现隔天也不会痛，再来也不会痛。
是，那我记得荧光在最一开始的时候有照一张 X 光片，是不是？
对。
然后发现骨头有粘起来。
对。
对，那荧光有没有想说，那再去用科学的方法再去证实一下？
对，所以我记得是7月3号时候不会痛的，所以我7月7号早上我就到省医院再做一次僵直性脊椎炎的检查。那医生他也是开了一张骨盆的 X 光叫我去照。那我觉得很感谢主，那片子一出来的时候发现说诶很正常，医生告诉我说很正常啊。那原本粘起来的关节已经又开了。
是。
所以我觉得很奇妙，医生他也是一直说很正常，你根本就不是僵直性脊椎炎啊。那由于当初我看过自己的 X 光片，我知道说两张 X 光片看起来就是不一样。那我觉得很感谢神，他是真的听了我的祷告，这样把我医好。
是。
虽然这是一个没有办法医的疾病，但是我一直相信说， 我们的肺腑、我们的五官、我们的一切一切都是他所创造的，所以当我们的身体出了毛病，当然要去跟他求医啊。
是，
所以我很感谢主，他听了我的祷告，他也没有让我觉得很丢脸很羞耻。当我跟人家说我希望求主耶稣让我痊愈，他们当初听了很不相信，但是很感谢主，现在他们不得不相信说主耶稣是真的把我给医好了。就算这是一个没有办法医的疾病，神他还是有办法的。那我很感谢主，在我病了半年，那其实医生是说其实在两三年前就已经发病了，
是，
只是那个时候症状没有那么明显，只是最近半年那个症状才比较明显而已。
是，
那病了两三年，觉得说竟然可以在一天之内就让我全部好起来，我觉得说这是一个很大很大的神迹。
是，
那这样让我体会到说原来主耶稣他这个医病的权柄，他的医病的能力是多么的大，让我很感动。
是，
但是还有让我更感动的一件事情，
是，赶快跟大家分享吧。
主耶稣他用了一天的时间把我的病医好，但是他却用了半年的时间陪我走过这段日子。所以我觉得最让我感动的反而是这半年他这样在我的身边这样陪伴我，当我很悲伤难过的时候他安慰我，当我很无力的时候他站在我旁边加添我的力量，当我觉得很沮丧的时候他在我旁边鼓励我，让我不要失掉信心，不要失掉了希望。我觉得是他的慈爱让我很感动很感动。那还有这当中他所赐给我的平安，让我觉得怎么忘都忘不了，因为这是我从来没有过的那种感觉，那种宁静。我不必刻意去强求，主耶稣他就从上面加添在我心里面了。所以我觉得最感动的是他所赐给我的平安。
荧光说他很感谢神，这半年主耶稣与他同行，跟他一起经历这个疾病。那荧光愿不愿意具体的跟大家说主耶稣是怎么样跟你同行的，在这半年期间？
这半年期间我每一天都为自己的病祷告。
是，
那我就跟主耶稣说，主啊，如果说你愿意的话，求你在最适当的时候把我医好，那求你能够加添我的力量，让我的肉体可以撑到你把我医治好的那一天，那更求你能够加添我的信心，让我不要怀疑你，不要埋怨你，而且求你让我可以一天比一天还要更爱你，
是，
让我的信心可以把持到你把我医好的那一天。
是，
那这当中因为大家都知道说我是读医学系，那医学系的功课很重，那当时教会的圣工也是蛮多的，那因为身体生病大家会想说那可能没有办法上学啊，可能没有办法再去教会做圣工啊，但是很感谢主，因为主耶稣恩典都够我用的。我还记得有一次要参加我们教会举办的辅导员培训营的这个活动的前一天晚上，我的脚又突然水肿，那当初我就很担心说怎么办，明天就要去参加这个活动了，那脚肿成这种样子明天还能够去吗？但是很感谢主哦，主耶稣恩典真的是够我用的，到了要去的隔天早上脚就好了，就是就不会再痛了。所以然后当初也碰到说学校要跑台，
是，
就是跑台就是我们医学院的一种很特殊的一种考试，就是说要弄跑的来考试。
哦，这样子啊。
对，那当初我很担心说万一身体不能够跑怎么办啊，那很感谢主，就是说要考试的到考要考试的那一天就不会痛了。所以我觉得很奇妙，我就觉得说真的是很奇妙的，是很慈爱的，他这个总是让这个病在可以痛的时候痛，在不该痛的时候他就不会痛。
是，
所以真的是觉得说他在帮助我走过这一段路，在适当的时候来减轻我的痛苦。然后其实当初我也知道说也许明天自己就会很痛很痛很痛，或者是说甚至明天就没有办法站了，但是很奇妙，那个时候我一点都不会觉得害怕，也不会觉得担心，因为圣经上都告诉我们说主耶稣啊，他所加给我们的痛苦都是我们可以承担得起的。
是，
因为我知道说既然是我所可以承担得起，那何必担心呢？然后圣经上又告诉我说主耶稣恩典是够我们用的，所以我很放心的把我的明天把我的未来交在主耶稣的手上。
是，
因为我知道说主耶稣那里他有丰盛的怜悯。那在那个时候虽然我的病一天比一天严重，但是我觉得我的心反而一天比一天的平静，比一天一天的安稳。
是是，那我们先休息下来欣赏一段诗歌。 现在收听的是心灵的游牧民族，我是佩芝，
我是荧光。
是，我们刚刚听了荧光跟大家分享了他这半年以来生病的点点滴滴。我想请问荧光的是，荧光自己学的是医学，将来也是要当医生。
嗯哼，
那如果哪一天你遇到你的病人的时候，你会发现如果说他的病是连你都没有办法诊断，就是没有办法将他医好的时候，你怎么办呢？
我想我会告诉我的病人说，世界上还有一个比我更好的医生，他的名字叫做耶稣，只有他才是全能的医生。我会告诉他说，如果主耶稣愿意，他可以把你医好，但是不管他愿不愿意把你医好，他都很愿意要把平安赐给你，他会加添你的力量，赐给你恩典，帮助你走过这一段路，因为我就是这样走过来的。
是，
那不仅主耶稣要赐给你平安，他更愿意将永生赐给你。你可以不用去害怕明天会发生什么事情，你会有勇气去等待明天的到来。
所以荧光虽然自己学的是医学，就是所谓的科学，你反而不是这么样的信任科学，是不是？
是，像我现在医学院已经读了三年了，那在这三年的求学过程当中，我觉得我们人体真的是好奥秘好奥秘。那我觉得说这个人体啊，真的是被控制的好好的，一点差错都不能够有。那它目前还是运作那么的好，我觉得这代表说世界上是真的有神啊，我们的身体是真的被神所创造的，并不是无缘故自己突然就这样有的。所以我觉得有一点很难理解是说，我们学校老师他们还是这样告诉我们说啊，这个世界上没有神啊，没有神啊，他们只告诉我们说啊，人体很奇妙，宇宙中有一种很奇妙的力量，但是他却还是否定世界上有神。所以我觉得这是我最难去理解的一点。
是，所以荧光不但是在认知上认识神，经过这一次生病，荧光更是亲眼看到神的作为，是不是？荧光当初你有没有想过哈？万一主耶稣没有把你医好呢？
就算他没有把我医好，他还是神啊，他还是全能的医生啊。并不是因为他把我医好，他才叫全能的医生，
是，
而是他本来就是全能的医生了，所以我才要求他来把我医好。
是，
那当初我也有想过这个假设，如果说主耶稣他不愿意，我相信他有能力，但是如果说他不愿意把我医好的话怎么办？
也许正如你旁边的同伴说的，是真的是给你一根刺。
对，我也想过说说不定主耶稣真的要让这个病跟着我一辈子。
是，
那我也想过如果说主耶稣真的要让他跟着我一辈子的话，那么我也是感谢去领受，我还是相信说主耶稣恩典够我用。因为从我这几个月来的体验告诉我，主耶稣他是真的都帮助我走过，虽然是说有一些不舒服不方便的地方，但是我还是这样走过来。我走过这半年，我还是可以走过后面接下来的那几年。所以因为我相信主耶稣给我的痛苦是我承担得起，我也相信主耶稣恩典够我用，所以就算他不把我医好，我也感谢他，他还是我的神。那我也相信他会帮助我走过我接下来的日子。
是，我认识荧光两三年，在我印象里面，荧光一直是一个天真可爱的小女生，然后她对主耶稣的信心一直非常坚强，以前是这样子，可是没想到经过了一场病之后，荧光因为这一场病对主耶稣的信心更加强了，是不是这样？
以前啊，就是主耶稣他给我很多恩典，给我很多祝福啊，
是
可以说对我是有求必应的。
嗯，
那他真的是把我保护的好好的，像温室的花朵一样，把我一点伤害都不让我有，都把我保护的好好的，这样子的爱惜我。
嗯哼，
那但是生了这个病之后，让我体会到说，主耶稣他并不喜欢我们做一个温室的花朵，
是
他并不是要帮助我们去逃避这些痛苦，他反而更希望我们能够去勇敢的去面对这些痛苦，他要我们靠着他去解决他，去面对他，从这当中去体会到说神的慈爱还有神的能力，这才是我们的神所希望我们要的。
是，
他并不希望我们做一只鸵鸟，他希望我们能够做一个很勇敢的基督精兵。
对对，很多人对基督徒的印象就是说，哦，你们是不是信了耶稣以后都不会生病啊，然后都最顺利啊，赚最多的钱啊，读书读得很好啊，然后一切都是最好的。其实不是， 人生在世会遭遇的事情，大家都几乎都是差不多，都难免。那基督徒跟人家不同的是，当我们在遭遇这样的事情的时候，主耶稣会给我们更大的力量，帮助我们一起去度过，而不是说让我们永远做一只温室里的花朵。我们非常谢谢荧光来节目中跟大家分享这半年以来的心路历程。我们希望下一次有机会再请到当了医生之后的荧光来到节目中，跟所有听众朋友们分享他信仰的点点滴滴。谢谢荧光，
谢谢大家。
圣经是世界最畅销，也是翻译本最多的书。许多人因为这本书改变了他的价值观。请和我们一起进入圣经的迷人世界，欢迎收听《圣经小百科》。
亲爱的朋友，大家平安，又到了圣经小百科这个单元了。今天这个单元要与大家一起分享旧约经卷智慧书箴言第八章的内容。本章箴言经文共有36节，为了方便记忆内容，我们把它定一个主题，叫智慧者警戒教导世上的人。本章可以说是前部箴言的高峰，甚至可以说是旧约启示的精华，因为作者在这里将智慧人格化，以现身说法。所谓智慧，就是主耶稣基督。全章总共有36节经文，而共有40个我字，以说明他的身份、地位、工作以赏识。凡接受他的，就必得了智慧；得着他的，也得着了生命；得罪他的，就损坏了自己的性命。他与人的关系是何等密切重要的。本章内容我们把它分为4段，作为学习上的参考。第一段第一节到第五节说明智慧大声疾呼，邀请所有的世人都当听他的话语。第二段第六节到第21节，凡听从他的，就得着真理、公义、正直、公平。这一切都是比珍珠更美，比黄金更宝贵。第三段第22节到31节，说到智慧从创造的开始，便与神同在，与神同工，创造了宇宙万物。第四段第32节到36节。智慧一再的劝勉世上的人，要听从他的教训，谨守他的道路，这个人变为有福。本章第一段箴言经文意义内容是这样子说的：智慧不是在叫唤吗？明智不是在呼喊吗？在山冈的通道、通底的大道、十字街头，到处都有他的踪影。他在城门口宣告说：世人啊，我向你们呼唤，这是我对全人类发出的呼吁。幼稚的人啊，快学会谨慎自持；愚蠢的人啊，快学习明辨心思。在前一章我们见到有一位淫妇如何乘着黑夜无亮光的时刻，在巷口等候陷害无知的年轻人，如何处心积虑、甜言蜜语地勾引年轻人，务要达到他罪恶的目的。而如今却另有一位人物，即是智慧的化身，他出现在光天化日之下， 他大声疾呼，邀请人们接受智慧。主耶稣道成肉身，在世上传道的时候，也站着高声地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信耶稣可以得着心灵生命的满足。智慧已经在高声地呼唤了，智慧不但在白天，也就是在充满希望的日子向人大声地呼喊，他更爬上高处，站在十字路口，尽力的要使人都看见他，都遇见他，接受他的邀请。主耶稣也很多次上加利利的山头教训当时的群众，智慧还在城门的入口的地方宣讲，使进出城门熙熙攘攘的人都能够听到他的呼吁。智慧大声疾呼，只是有人聚集的地方，智慧便不放过机会去向他们呼喊宣传。智慧愿意人人得救，明白真道。主耶稣昔日曾经东奔西走，在各个乡村、城市、圣殿、会堂、山头，甚至海边，传扬天国的福音和教训。因为他的教训就如同智慧的教训，对人有莫大的裨益。为此，智慧才不辞劳苦地奔走劝导人。智慧在每一个人的心中，不分地区的种族和时代，都在告诉人当远离罪恶，积极的行善。智慧的呼声不分文化、地区、人种，是向所有一切的人发出的，尤其是对那些特别需要的人，如幼稚的人和愚昧的人，因为这些人最容易受骗而坠入陷阱。就如我们在前一章所见到的那一位无知的青年，本章第二段箴言经文意义的内容又说，你们听啊，我要说的是极美的事，门口谈论的也是正直的事，我的口要传扬真理，邪恶的话为我所不耻，我所说的都是公义，并没有歪曲和怪谬的话，明白事理的人都可以领悟，明智的人都以此为事，你们应当受我的教训，不要贪慕银子，宁愿得着知识，也不要渴慕黄金。智慧实在是比珍珠更宝贵，所有可爱的东西都不足以与它比较。我智慧和圣诗相辅相成，我晓得在哪里发掘知识和明智。敬畏主就是憎恨邪恶，恨恶傲慢骄横、谎言和恶行。我有机智和真知，又有卓越的见解和大能。帝王安邦定国，审判官秉公行义，领袖执掌政权，贵胄治理天下，都是依靠我才能成事。爱我的我也爱他，恳切寻求我的必能寻见。富贵尊荣恒久的公义全属于我，我的果实比荆棘更美，我的出产比上好的银子更珍贵。我在公义的道上奔走，在公平的路上前行。我是财宝给爱我的人，使他们宝库充盈。从本段箴言经文中，我们就知道智慧激起听众的好奇心，提高人们的注意力，诉说正直的事情，公平真理的道理与实践。智慧的言语指导人走向真理的生命。主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因为它是真神的智慧，引领我们归向天父的怀抱。本段中，作者用了人们向来看为宝贵的黄金 白银、珍珠、宝石来与智慧相比较，而这些人们喜爱而且重视的东西，若与智慧相比较，就相形见拙了，毫无价值了。所以所罗门王他宁愿要智慧而不要王权和王位，财富与智慧相比较之下就昏沦不止了。智慧就是生命，人若赚得了全世界而赔上了自己的生命，又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够拿什么来换生命呢？智慧曾经东奔西走，苦口婆心劝勉人接受其教导，所以一切热爱和拥护智慧的君王贵族莫不受益匪浅。真心热爱智慧和寻求智慧的必能找到智慧。主耶稣说，谁爱我，我父也爱他，我也要爱他。又说，因为凡祈求的就给你们，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但愿我们都能够得着神救恩的智慧。本章第三段箴言经文的意义内容又说，在造化的起头，万物创造以先，主就已经有了我。大地还没有形成，远在太初的时候，我已经被建立起来。没有深渊，没有泉眼以前，我已经出生。大山小丘没有奠定，大地原野和世上还没有尘埃以前，我已经出生了。主建立了高天的时候，我已经在场。主在深渊上面画出穹苍，铺盖云层，固定深渊的泉眼，划定沧海的界限，使它不得侵越陆地。给大地奠定根基的时候，我早已经在他的身边。这一切都是他借着我所创造的，我天天叫他欢喜，常常在他面前窃耀。我在他所创造的大地上欢腾，我乐意住在世人的当中。这段在说明智慧与神同在，从事造化的工程。智慧好像一位精明能干的工程师，在创造的工程上大显身手。我们只要留心的注意，便可以借着所创造的万物发现这位伟大的智慧者。真神在智慧上获得了莫大的喜乐，真神也在降生成为人的智慧的主耶稣身上找到同样的喜乐，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智慧最大的喜乐还是与世人同在，因为世人是神智慧最完善最高尚的工程，是按着他的形象所创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所以明白智慧创造的奥秘，就必起敬畏神的心。本章第四段箴言的意义内容又说，年轻人啊，你要听从我的指示，谨守我的教训，做一个有智慧的人，一点也不可疏忽。遵循我的教导的人也必然得福，凡听从我话的，在我的门口天天守候的人有福了。因为找到了我，便找到了生命，他也必蒙主宠爱。凡得罪我的，就残害自己，憎恨我的是自取灭亡。智慧既然曾经创造了天地万物，他也要帮助指导有灵魂的人类，在道德伦理的道路上稳步前进。跟随智慧的人必能获得高幸福、长寿以及神的恩爱，不至于自毁前程，走向死亡的绝境。真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啊！但愿听友有时间再翻开圣经智慧书箴言第八章，细细的品尝内容，心中必有得救的智慧，心灵的价值也必以基督为至宝，胜过世上的美物，过丰盛心灵的人生。今天圣经小百科就与您分享到这里，愿大家平安。
Hello，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心灵的游牧民族华语福音广播节目。本节目由真耶稣教会制作。如果您对真耶稣教会想进一步了解，欢迎您来电与我们联系。我们的电话是408-771-8178，408-771-8178。我们的网址是tjc.org， 您可以来电询问教会地址及聚会时间。我们竭诚欢迎您来到真耶稣教会，与我们一同享受主耶稣的恩典。再次提醒您，我们的电话是408-771-8178。在这里也要再次邀请您继续收听心灵的游牧民族华语福音广播节目。我们期待与您空中再相会。
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你的子民，要叫我们宣扬那召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 将要受的苦，你不用怕。魔鬼要把你们中间几个人下在监里，叫你们被试炼，你们必受患难十日。你务要至死忠心，我就赐给你那生命的冠冕。
各位亲爱的朋友们，短短一个小时的时间又要接近尾声了，我们期待下礼拜空中相会，也希望所有游牧民族的朋友们在未来的一个礼拜呢都能健康快乐平安。
我的心是一只鸟，飞行借于黄昏与破晓，阳光下乡的小路，那晚霞有眼泪，触不动最终归路。啊，
心灵的游牧民族，thank you.